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给我们那深深在我们心里永留不断的平安，因为你能够把爱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能够叫他在我们心中。以下的时间，再一次主你光照我们，像当年我们与主走上耶路撒冷的这条路上，但叫我们今天看见、晓得、听见、能够明白，因为有你光照，你圣灵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第11:12开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11:12。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15，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我看我们读到20就对了。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先给你们看这一张照片，这个幻灯看得到吗？清楚吗？亚当戴手套，上帝也戴手套，然后还有一个间隔。你说这幅画要告诉你什么？那么这幅画是很出名的一个在文艺复兴很出名的一个人，叫做米开朗基罗。那么这幅画是在罗马梵蒂冈的那个教堂里面的一个小教堂的一个天花板上。那么他从创世纪呢一直画到启示录。你说他要说什么？而这一位幽默感的这个人这样子做要做什么？我认为今天的人认为说用图画会更好的表达，我不完全同意。这样一幅画他这样子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以很多不同的答案，除非这一个人本身来告诉我们他想要表达什么。就拿掉那个手套，你说米开朗基罗这样子的画亚当的创造又要表达什么？其实我们去追溯米开朗基罗本身的解释，不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产生很多的解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的感受，看看得见却不晓得，听 听得到却不明白。这个看见不晓得，听见不明白，在马可福音从头到尾，一直到最后十六章，还是呢一直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这种情形呢，是一直出现在门徒身上。为什么马可要这样子表达？为什么马可要提出这件事？那么这样的一件事，在耶稣诞生前500多年前，以赛亚书也一直用这个主题呢，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来表达当年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评论跟评估。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上帝还告诉他说，他们呢听是听见听不明白，也一样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自己的子民，不是指非信徒。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越接近这个受难节，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里面，我们这位上帝是谁？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大斋节，我们看到哈利路亚已经被埋葬了。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么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你很多东西不能够做了，你要必须放下安静，然后你开始发现你静不下来，或者是你静下来了，可能因为相处的时间多了，尤其是夫妻开始在家里面吵架了，这是中国发生的现象。在这个疫情，大家困在家里里面，没有想到竟然呢离婚率飙高，两口子的矛盾呢爆发。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那讲一个题外话，当你不大满意你的孩子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主动去反对，因为你会更使他们凑在一起。你让他们呢自己本身在一个很好的没有压力的情况底下，两口子自己的矛盾浮现，这个是一定的。我们通常就是因为有外面的敌人呢，结果两个敌人呢都会和好，马哈蒂跟安华。但是当大家得到政权的时候，得到那个的时候，就会里面就会争了。人就是这样子。好，回归言归正传，你说马可要我们学什么？要我们呢生命里面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怎么样的被这个耶稣一直不断的来喂养？我给今天的这段经文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本来我是没有办法要放任何的主题的，我再来回到初心。我相信在我们的诗歌里面，可能还没有人写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诗歌。所以每一次带领崇拜的同工一直追着我问，牧师你讲到的主题是什么，我也很懊恼，我越来越觉得很难定主题。那定出来之后，他说我找不到诗歌，我说我不奇怪，那你就唱一些仰望啊信靠的就可以了，反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不断培养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没有错的。是不是回到初心是最恰当的呢？等到我分享完了之后，大家再衡量一下，也可能呢没有什么，也不是很恰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两件事，这两个举动跟这两段话，马可就是把事情的经过、过程、结果，还有呢主耶稣的一些很重要的话说了，然后没有交代什么。除非你继续读下去，过了第二天，关于那个无花果树的事呢，彼得再提起。但是那一个在圣殿里面 耶稣的那些举动，他没有再提。你有注意到，我不用大多数圣经的标题说洁净圣殿，我不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叫洁净圣殿吗？我把它放一边。这也是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受之前跟任何一些已经替你解释的东西，你重新再好像当第一次读，你会每一次再一次呢被这个古老的甚至你很熟的浪子回头啊，读一百次都会有一百次的感动。要不是这样读圣经的话呢，那个是很可惜的，而不是说啊，这个我听过了啊，这我知道了。我知道很多信徒很厉害的，牧师一读圣经他知道他要讲什么，他就开始呢养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是很可悲啊，因为神的话哪怕是再一次的重复，但是我们再一次的深入细心的听，再让他感动我们。我一直看一直看，也把马可福音读了很多遍，到底耶稣要讲什么。这里标题说咒诅无花果树，是你把它解释成那个叫咒诅。他说是了，从此以后没有果子，然后第二天全部干到完，这个一定叫咒诅吗？一定是要表达咒诅吗？那有些人说，在无花果树在圣经的传统里面，从旧约很多时候是用来指说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那如果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你要衡量，从马可福音开始到马可福音结束，以及主耶稣的整个工作，是咒诅以色列民吗？所以这些都要很细心的。那如果是说咒诅以色列民，然后呢就开始另外一群叫做基督徒，叫做信耶稣叫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ity，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难怪今天世界不会和平。我们永远把一些不是本来对立的东西变成后来的对立，然后耶稣变成呢是 Christian 的，不是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呢把耶稣杀死了。我们今天还活在这样的一种的误解跟错误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里面，一直把耶稣当成是基督徒的，不是犹太人的，而忘了耶稣是犹太人。尤其是在西方，所以今天还是一致呢产生这样的一种的不必要的对立分割。坦白说，要不是主耶稣也讲到这一句话，岂不知我的殿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如果耶稣没有刻意透露这一句话，以及在马太福音如果他没有说去使万民，如果在约翰福音他没有说上帝爱世人，如果在路加福音他没有说啊，尤其借着使徒行传，非犹太人原来也会领受圣灵，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没有这些刻意特别表达的话呢，坦白讲耶稣只是犹太人的。而首先我们要先看到耶稣是先是犹太人的，耶稣来做的事情先是为做犹太人的。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重新看，而不是呢为着我们的，一把犹太人放一边来了解耶稣呢，我们对耶稣的了解肯定错。我说错，我本来在三月底要开一个课，然后时间是放在礼拜六傍晚，就是要处理耶稣跟整个犹太人就业的关系，但是这个疫情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开，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一个怎么样的耶稣？照旧传那一个西方传下来的耶稣吗？ 还是我们要传圣经的耶稣？我们是要人信基督教，还是要人信回那一个本来是我们的上帝？我不打算传基督教，我也不打算叫人信基督教，我要人回到圣经这个本来是我们的上帝。上帝不是基督教的。我们为什么一定摆脱不了西方的误解跟误会？而耶稣呢，一直很清楚地将他自己表达出来。所以十一章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除一下十六章，是37%。也就是说，耶稣在耶路撒冷7天或者5天死了，然后3天后复活，中间有一天空的。7天的事情呢，用37%的篇幅来交代，而之前的从他出世到进耶路撒冷呢，只用62%、63%，这个是不成比例的。为什么马可呢这样不成比例的交代耶稣？然后你看到说，进耶路撒冷之后呢，耶稣所说的跟所做的呢，每一颗都是炸弹，他自己在那边引爆，爆给他爆，最后呢，炸死谁呢？炸死他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你可以说耶稣是到耶路撒冷去自杀的。你不要这样快说为我们的罪死啊什么什么，不要这样快，不要这样快扯这些东西进来，跟着事情发生的情节走，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自己找死的。那么他怎么自己找死呢？他就做一些事，讲一些话，使到人呢非把他干掉不可。所以刚刚你就看到他一在圣殿里面去做那个动作，祭司长文士呢就要除掉他了。我们读经要这样读的，要跟着圣经本身提供的资料来去了解那件事情，而不是只选其中一两节，然后我们就随着我们的感动，然后叫做圣灵感动，而是整个整体。那回到无花果树的事上，我记得文远牧师以前常常讲，一个肚子饿的人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 a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这边也说啊，耶稣饿了，耶稣会饿的，然后就在无花果树来找一找。然后更妙的是，马可跟你说耶稣也知道现在不是结果子的，那你不是说耶稣好像小孩子这样在那边闹情绪？你明知道现在不是结果子啊，是啊，我肚子饿啊，岂有此理，没东西吃，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从你这里吃掉吧。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件事情本身有一点点，耶稣你真的是有一点不讲道理？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这样做，从此这件事情呢一定很深刻的在门徒的印象的当中，所以彼得第二天就忍不住了。至少彼得呢是一个呢，他不是一个懵懵懂懂，他虽然有些时候也不明白，但是他又很冲动，但是他到底呢他是很在意周围发生的事的。那么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里说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不过不明白你要做什么，然后你有点呢不讲理，你明知道这个时候不是结果子的，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呢这样子做 是要借题发挥。那么他想要发什么？这个是我们就要再去追踪。从整个马可福音来看呢，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那么他在第二天之后，这个是下星期我在华英崇拜要负责的这个经文，所以呢就在这里打住先。总而言之，他不一定是咒诅，然后在圣殿中他不一定是洁净。我们可以稍微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情说，就是耶稣对 XXX 说啊，你从头再翻到尾，对着然后说，鬼出来就出来。然后他们也很惊讶，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事，然后还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在表达回，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上帝一路来的那一种表达的习惯。我们读圣经如果越来越被圣经本身呢的那个 ABC 我们说，或者是它的 the grammar 重新重组我们呢，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联想跟敏感。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再一次显露他的话所造成的一定的效果？他的重点在这里。你继续看下去彼得的问题跟回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答案。然后这样的答案是符合马可福音之前所有的耶稣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说耶稣这个时候再一次要给门徒很深很深的印象。当然我们今天觉得这些我知道，我们都听过了，但是每次读圣经，我在说你都要进入那个场景里面。但是当时的门徒是听了耶稣说了很多话，但是没有这样在意到一个这样强烈的一个感受，说你看他说就是他说什么就什么的，这个就是耶稣要表达的。然后谁是说什么就什么的？就是上帝。耶和华说要有光就有光，就是这样的一个说呢，等于耶稣在告诉你我是会饿的，但是其实我跟耶和华上帝一样的，我的话的那个效果，我的话的那个权柄。那你如果再到以赛亚书去看的时候，耶和华一直说我所说出来的话必成就，然后不会再收回。因为如果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耶稣所说的只是说说而已，是没有这样一种分量的话，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一个骗子，不会有那种所谓赦罪啊、赎罪啊，我们讲到天花乱坠的那一整套赎罪的东西的，没有，最多就是一个死尸而已，一个讲大话的骗子就被钉死了，没有什么救恩的，有的话是教会搞出来的。所以耶稣这时候再过几天他就要死了，一些很重要很基本的一定要让门徒明白认识以后可以转过回头来信的，他更要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真的让门徒呢从此以后印象深刻并且会相信。那么 圣殿的举动他要表达什么呢？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对当时的圣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方面的那个背景跟这个背景所产生的在我们心底里面的那一种的分量有多少呢，就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那个冲击有多大。如果我们对这个没有背景，那没有什么，我们就看过最多它好像有一点怪怪的这样子。但是如果尤其我们从祭司长的角度去看圣殿，你就能够明白耶稣这样做真的会使到他们想要除掉他的。如果呢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激不起他们这么强烈的反应的话呢，他也没有必要做，他就是要做。我以前常常讲过，你用华人的祭祖神主牌或者是那一个祖宗的那个放祖宗的那个牌位的那一个宗室，然后你去那边呢泼狗血或者是做一些侮辱他们的行动，你看那个族的人会放得过你吗？就是这样。可能今天我们也没有感受到这个了，或者是你去那个人的先人的坟墓去挖他的坟啊，这边有一些很著名的那个人，你试试看他们会怎么样对你。耶稣的这样一个在殿里面的这个举动，就是有近乎这样子对犹太人的这感受。因为这个时候的圣殿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的一切的一切。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犹太人要表达自己是犹太人，犹太人呢要真正向上帝表达他们是犹太人，就是这个圣殿。而你竟然在我们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上面呢，你推倒这一切，很表面上来讲就是说今天接下来整个圣殿的活动不能够进行了，那一些换钱的，那一些要买祭物的就不能够进行了，可能经过一个晚上的打理明天照样啊。所以你说洁净圣殿哪里有洁净，他们明天照旧再来啊。耶稣要做的是什么？那还好耶稣有讲话，他讲了两句话，有一句是引用以赛亚书57章，另外一句是从耶利米书7章，都跟圣殿有关的。等一下我们就凭着这个来追溯怎么样去了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想要表达他想要做什么。他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国。第一句出自以赛亚书57章7节，第二句耶利米书7章11节。那么在以赛亚书呢56章那里呢，尤其是第8节，你还看到一个上帝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愿景。八节主耶和华说，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个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并归他们，就是在你们圈子之外也可以被纳入来做什么呢？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就是说，上帝有一个心意，要让所有的人重新认识到他是上帝，可以向他感恩，向他敬拜，向他祈求，回到这个本来在创世纪本来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耶稣不是基督教的，耶稣是所有人的上帝，是所本来他是所有人的上帝的。而这个上帝本来就是要做所有人的上帝，跟希望所有的人有一天能够明白，能够看到这件事情。那么他要使到这个事情发生，是上帝自己要促成的。他说我的行动。那么这样的事在以赛亚先知宣告之后不久就开始在不断发生了，开始逐渐在发生了，不是要等到耶稣才完成才发生，等到耶稣是完成即大成，但是他开始在发生，是上帝自己热心来找回我们。因为他本来就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他本来就应当就是万国万民的赞美敬拜仰望的对象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好像羊迷失了，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甚至我们是应作新的，各种各样的情形都有，也不是只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以全部人就犯罪了，是每个人自己呢在不同的时代的里面做出了离开神，甚至呢敌对神。而更讽刺的是，这个被上帝很早的时候就呼召来的，后来竟然也成为一个抵挡上帝跟违背上帝的，就是以色列子民自己。在以赛亚书有很清楚的表达耶和华上帝的愿景，用我们现在人所说的 vision。 什么愿景呢？两个重点，一个是复兴以色列，一个要更新天地。你从以赛亚书第一章读到六十六章，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图画。然后耶稣的一生呢，你会发现到，当我们明白了之后，你会发现到说，耶稣的一生的生命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来，然后他来他要怎么活。你发现到原来以赛亚，当然还有以西结，还有耶利米，我以赛亚非常的突出，就是他的一个整个蓝图。难怪马可一开始的时候跟你讲，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福音的起头，然后就引用说，正如先知以赛亚说，他说开始。所以在第一世纪，他们明白过来的人知道，上帝应许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事，现在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呢，来兑现了。所以首先，耶稣是先为犹太人的，而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呢被忽略的。所以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是为着他们先 fulfill， 先实现，为着他们的作用。所以呢，你读圣经不要这么快直接 application 在你身上，先经过这一个搞清楚了，然后最后才看说什么是用在你身上。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都不适合用在你身上，而就是去看到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没有这么多 application 的。因为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很重要，要不然呢，我们就拜一个神，然后神是谁由你自己想哦，不是的。到底我们的神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要怎么样的？他自己表达得非常清楚。这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呢，你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到。只有这样一位神一直交代自己的，多数的神都是他的信徒 把他当神来拜，然后说他是这样，他自己也没有讲什么，他也不太计较你怎么讲他，然后来拜他的人也不大计较他是谁，只要他你灵验就好，有求必应就好，你答应跟你满足我就好。很可悲，很多时候教会传福音也传到这样子，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神，也不是这位真正的神要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他的。而你看到说刚才看到的以赛亚书的那一个愿景，你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蒙召里面呢，你可以追溯到他的身上最后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而得什么福呢？创世纪里面的福，你要再同返回去追溯到第一章，上帝成为每一个人的上帝，并且呢是居住在人当中的上帝。第七天，创造的第七天，所以神要在人当中被敬为神，并且按照神，然后当然跟神走在一起，这个是上帝一路来的心愿。而人离开了，上帝没有放弃，他借着亚伯拉罕他重新再来。然后你看我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些经文，列王记上八章，就是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好不容易从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妇，然后千辛万苦也成了一个大民族，最后也真的能够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能够在那边存活，同时能够盖圣殿。所罗门把圣殿盖起来了，那一天献殿的时候，你看到到底那个内容是讲什么？你看到这些有红色的字，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已经建造殿以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借系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也就是说，到底从此以后，我们是你的国，我们也是一个有自己的地方存活，然后又以你呢来做主，然后有一个殿，表示你跟我们同在，而我们呢完完全全呢尊你为主。坦白讲，如果事情停在这里继续下去，那个就是美好的，就是恢复伊甸第二章创世纪伊甸园的情形。但我们知道说事情没有这么理想。然后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殿呢做什么的呢？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祷告的话。这个地方是你设立说你要在这里的，同时呢我们来到你这里向你祈求的时候，你一定要垂听。哦，我知道你在天上，我也知道这个殿不够你住，不过是你自己说你要以这个呢来说你跟我们同在，然后呢也让我们来到这里呢说我们可以朝见亲近你。好，除了以色列人，接下来你再看，他说不论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那你看他挂壶，他说因为大家看听到你关于你，也来这里向你祷告，也求你在天上垂听，顺着外邦人所求的求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你看到吗？这才是这个上帝要看到的事情，这才是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在讲的，不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是这个上帝真的在重新被人尊重认识，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上帝，然后人呢本来应当对上帝呢就是敬拜敬畏仰赖依靠，这个叫初心，本来神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到现在 但是以色列人呢，那个是所罗门。接着下来你就看到他们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念了，耶利米书第七章你去看，他们败坏，然后圣殿那时候呢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贼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上帝叫做耶利米责备他，也就是说你失去了你本身应该本来有的贼窝，跟上帝的殿，上帝在这里，然后要听人，那人可以到这里来祷告，现在变成贼窝。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包括在使徒行传，尤其在使徒行传，司提凡也讲了一篇很长的套抨击这个，但是呢他没有提供我们到底他坏到什么地步。你要知道的话，你去看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写的背景资料，在当时就有，或者我们用一些普通 common sense， 我们都知道宗教跟宗教领袖是一个权力权位，常常呢会跟政治挂钩。当罗马人来统治，希律王也好，祭司长这些也好，那些败坏的都为了自己的私心跟这些权势挂钩，然后就把这个很纯正的这个信仰的东西搞得乌烟瘴气，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而希律王呢，这个希律王不是只是一个，他是一个整个家族，他们用四十年花了很多钱，为了讨好犹太人，把那个圣殿呢建得非常的在重建啊重修，弄得非常的堂皇。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不久之后啊，这里连一块石头也不贴在石头上。所以从这边来归纳，耶稣在这个圣殿的这样一个举动，他不是洁净，他根本就是审判，在判这个圣殿，尤其是这个跟这个圣殿的那个系统的那一些有关的人士，批判他们，所以他们呢恨得牙痒痒的。如果我不除掉他，我们地位不保，而我们如果丧失这个，而且眼看这个人呢，他最近在加利利这两年来名声越来越轰动，如果他煽动百姓呢推翻我们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还是先下手为强，除掉他先。更何况他很可能呢是另外一种极端分子来的，他不单这个煽动我们，煽动群众说这个圣殿，然后他会代替一个更好，甚至他还会呢对罗马人的威胁。那么那时候我们遭殃更大，因为耶稣之前呢已经有两次在犹太人当中的一些很满腔热血为做复兴民主的呢号召人起来有一些军事行动，结果呢罗马人派大兵镇压，而且呢流血。他们也不希望耶稣呢是另外一个。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一定要除掉耶稣。但是现在我们话说回来，耶稣难道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这么危险的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吗？他知道，他还是愿意为这个牺牲。如果他没有做过这件事，也没有说这些话，哪怕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需要套这么多美好的那一个什么救赎的意义啊，那不用的，那个只是的一厢情愿我们套上去的。但是他说过，你注意看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到十六章，多少次他们一直提说这个人说这个殿一定会毁，三天他要重建，他们也以这个呢指控他煽动跟妖言惑众，因为你这样子等于呢就是在攻击圣殿，间接也等于呢就是在挑战这些圣殿的有关的这些所谓宗教领袖。不少过三次被提这样，连那一些罗马兵丁都用这个讽刺他，但是他真的说 他如果没说过这个，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什么，他的复活也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这个殿他还用十三章预言说不久之后会被毁掉，马可福音十三章。所以在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被毁，一直到今天犹太人没有机会再重新建，也不需要建了，因为谁再去动那个呢，一定世界大战，不需要了。上帝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从此殿是用耶稣的身体，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不需要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呢，它的作用已经有效期过了 obsolete。 所以耶稣不单只是洁净圣殿，其实他在宣布圣殿的死刑无效，因为你们把它当贼窝。如果耶稣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也没用，我们大家都要坐飞机到以色列去，那边也没用，现在是回教堂，然后我们就来赞助犹太人回归，然后希望他们有一天呢像 Donald Trump 这样子支持以色列，然后在巴勒斯坦呢重新建立以色列的那一个旧的王国，旧的那一个圣殿。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一发生一定战争。我也告诉你，这个不是上帝要看见的。但是很多人在这样子讲主再来，唯恐天下不乱。上帝在以赛亚书他说，我要把那些武器变成镰刀，他不是要来打仗的，他也不是要来靠某一个势力的扶持来替某一个民族撑腰，他是用牺牲他自己的爱子去改变，去重新创造这个坏了的。他不是去攻击别人，对，他现在是责备这些祭司长，但是他没有要他们的命，他也没有要他们难堪，是他自己最后他说，我的身体呢会成为这个殿。那你就等着看哦，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啊？你没有想到是用死而复活，不是死而已，死而复活，使到呢他的身体可以成为上帝的殿。保罗说我们都可以，我们都成为呢圣灵所居住的殿。然后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名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虽然这个疫情拦阻了我们可能照旧的方式崇拜，但是他不会拦阻任何一个人要敬拜主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敬拜主已经不是受一个民族跟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个建筑物来决定的，它曾经是，现在呢大家都能够朝见主，都能够呢有这个殿。因为这个殿已经不是在地上，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人生最后，他一定要把这样的事情透露出来，也要表达出来。因为如果他没有讲，然后他有讲没有做，有做没有讲，那任由我们讲。现在呢他做他讲就由他定义是什么，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为他这么可信激发我们信靠，不是因为呢我们肯信他所以他就变成真的了，不是，还是因为呢他自己说他自己做，然后说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回头过来看真的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或者说上帝他说，我的旨意高过了旨意，我的意念高过了意念。你没有想到，你今天你只是想到靠美国我们以色列重新在巴勒斯坦在 找回我们自己，再建立回我们自己。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上帝已经为以色列人重新建立自己，而上帝的做法不是流别人的血，而是让他自己的爱子被流血，而他自己呢，上帝自己呢，也在当中受苦。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是平安，真的是和平。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教也好，尤其是西方基督教，还一直在用自己的西方基督教的角度看这个事。所以基督教跟回教死对头，基督教跟犹太教也是因为呢犹太人定死我们的主。如果今天我们继续还是这样子了解，把耶稣定位在基督教，我们在接下来的21世纪的日子里面，我们走不出这个框架出来。耶稣必须重新被认识，福音必须重新被了解，重新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按照圣经传达出去，而不要再用以前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愧对上帝的交托。你看到说，在现在耶稣所带来的没有一个是对抗，是对立，是牺牲，是赦免，是放下，是我们做不到，只有他做，所以我们信靠他，是他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颂赞，我们永远纪念，我们永远说我们要跟主。现在看清楚了吗？听明白了吗？在马可福音还是不明白，但是我们只看到一直到复活之后，耶稣再使他们回转明白过来，原来如此，原来你用心良苦，原来这位上帝从起初他就是要成为所有的人的上帝，他要挽回人重新认为他，而他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没有事实证明，你空口说白话，你就发现到除了耶稣之外，其他很多的都是一些理想，都没有实在的事件跟行动给支撑的，或者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动，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呢说这个行动本身是要表达什么，是拥护他的人去说的。但是耶稣不是，怎么说说什么，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然后他行动呢，他又说我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来了解。第一章那段话不是任由你讲的，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小心听我讲给你听。所以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说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听他讲什么，而当然他做什么，而最后这个天父又在他这个爱子身上做什么也很重要。爱子父如果不在爱子身上做什么，爱子所做的只是他自己的热心热忱一厢情愿，他最多最多是一个很虔诚很热心的一个犹太人，也一样的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他肯愿意牺牲，最多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发现到不是，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是我的仆人，就是我在以赛亚宣告的那一个愿景，现在呢他都给他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树，他说从此你不结果子，他说他的话就是这样的分量，就像耶和华说要有光，他对这个圣殿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贼窝，从此以后不能够再是贼窝了，怎么办？我要来几次打扫，没办法， 我让三天之后我的身体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他这样讲，讲如果三天之后没有复活呢，这句话就废话。但是如果三天有复活的事情呢，他之前没有讲过我三天复活是要我的身体成为殿呢，这样你也不用讲那么多，复活就是只是怪怪的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说话，上帝也做事，上帝做事，上帝也解释他做的事，没有一样需要我们呢添什么，而我们好好的听，好好的看，可以看明白，看晓得，也听得见。但愿今年的大斋节，你在这个路上一直不断的啊啊，然后那一个有两个瞎子，一个看见了，没有什么，回家去而已。后来另外一个看见了，跟随耶稣。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当应该是哪一个瞎子。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众说纷纭，天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不同的事，对于你的事以及你跟我们之间的事，我们感谢你，就是那么斩钉钉的，清清楚楚的，实实在在的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知道不论在怎么样一个时刻，我们永远要定睛跟随你，永远是我们仰望，你永远是我们依靠，你永远是我们祈求，是我们求告。甚至我们知道，甚至还有许多可能还没认识你，但是已经心里向你求告的，主啊，你圣灵交通感动，继续引导光照，带每一个人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你也是我们这信跟跟随的人，不但讲你见证你，也紧紧地跟随你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